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香港疫情燃烧，日增7533确诊病例。疫情下近八成港人对经济前景无信心。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分离地区独立地位，欧美警告。回国运动员话国际奥委会绝对揀错了东奥主办国。蓬佩奥夫妇下星期访问台湾并拜会蔡英文。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香港 COVID-19 疫情继续恶化，今日再多13人染疫死亡，其中一名只有11个月大的女婴，是疫情爆发两年以来最年轻的死者。她生前的核酸检测显示病毒量较高。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1号下午通报，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33例。目前香港累计确诊人数已突破60000大关，达60363人。综合港媒报道，过去24小时香港再多13名 COVID-19 确诊者死亡，包括7男6女，年龄介乎11个月大至97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佳宪表示，这名11个月大女婴生前健康状况良好，19号早上因为抽筋和发烧被送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求医，入院后核酸检测呈阳性， CT 值17，病毒数量比较高。女婴之后情况恶化，需要插喉，被转送伊利沙伯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医生马上处方抗病毒药物惠德西韦，但她情况持续恶化，心脏一度停顿，经抢救后恢复心跳，但仍然危殆，延续至20号晚上约7时死亡。其余12名死者大部分是年纪大或有长期病患。同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官员星期一公布俗称的疫苗通行证的执行详情，表示将适用于大部分的场所，包括餐饮店、超市、菜市场、商场及百货公司等。12岁以上要进入必须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其中民众要进入饮食店和政府机构等地时，必须主动出示疫苗证明文件，而进入超市、商场和菜市场不需要主动出示，但当局会随机抽查。因健康理由而不能够接种疫苗的人，出示医生豁免证明书就可以进入相关场所。随着全球多数主要城市都转向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向港府发出抗疫指示，要求将尽快稳定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这样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来巨大的压力。目前和中国大陆略有不同的香港还没有实施最严厉的封城措施。路透社报道，一些专家说港府遵循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造成了目前控制疫情的一些混乱，并且是不可以持续。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肆虐香港，港府跟随北京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令经济活动亦同遭清零。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八成的香港人对香港经济前景无信心。另外再有港人入品，指疫苗通行证阻碍就业和日常生活。香港民主党星期一21号公布一项调查显示，有 78% 的港人表示对香港经济前景无信心或者十分无信心，同时有近七成港人反映生活比去年差。民主党主席罗建熙相信很大程度和第五波疫情有关。虽然政府已经重推防疫抗疫基金，但不少行业的老板仍叫苦连天，打工仔女不是放无薪假期就是担心被裁员，或因自行快速检测呈阳性而公司又只接受政府检测报告等等情况而不知所措。罗建熙认为政府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时，应该向公众交代清楚整个计划，例如强检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将怎样压止疫情，有清晰的抗疫路线图才能够减少市民忧虑和舒缓抗疫疲劳。同日港府宣布疫苗通行证这个星期四24号起实施， 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街市、超级市场、商场和食肆等场所，需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政府会在食肆和会址采用主动查核方式，超级市场、商场等会采用被动核查，市民不需要主动出示疫苗通行证，但执法人员有机会抽查。市民可以出示纸本或电子接种疫苗记录。至于因为健康原因不适宜接种疫苗，出示医生豁免证明书可以进入场所。对于港府推出疫苗通行证，继早前有港人提出司法复核挑战该政策后，再有港人在上星期五18号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颁令撤销疫苗通行证。申请人为罗以薇，答辩人为行政长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干预香港防疫一事对香港的未来发出了暗淡的信号，所谓的一国两制令香港无法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即使其他选择可能更加符合这一座城市的利益，亦更加符合很多以它为家的公司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星期一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法令。美国和欧盟随即做出回应。当日较早时候，这两个自称亲俄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承认他们的独立和主权。普京表示，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古老的土地，有信心俄罗斯人民支持他的决定。他又批评北约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安全要求。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对这两个被俄罗斯承认独立的乌东分离地区实施新的贸易和金融限制。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乌克兰所谓的 DNR 和 LNR 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融资。这个命令还将允许美国对在这个地区经营的任何人实施制裁。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宣布与今日公然违反俄罗斯国际承诺有关的额外措施。需要明确的是，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这些措施和我们同盟国和合作伙伴协调准备的迅速和严厉的经济措施是分开的，并且将是对这些措施的补充。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领导人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两个亲俄分裂地区独立的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文中说，承认乌克兰两个分离主义领土独立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乌克兰领土完整和明斯克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莫斯科的举动违反国际法是不祥之兆，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迹象。普京早前主持联邦安全会议，表示俄罗斯是时候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随着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原本由于害怕中共报复而不敢对人权问题发声的与会运动员亦逐渐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澳洲电视台7号报道，在2022年冬奥会上赢得两面金牌的瑞典速滑运动员范德普尔 Van der Poel 在回到瑞典家后，对 Sportbladet 记者表示，奥运会是一个值得参加的盛会，但是遗憾的2022年的冬奥会是在犯下人权罪行的共产中国举行。他说，我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对都非常友善，而奥运会本身亦是一个奇妙的体育赛事，他将你和这个世界和不同人的国家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将这一场比赛交给一个好像中共政权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政府举办，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德国无陀雪橇运动员盖森贝格尔 Natalie Geisenberger 在这届冬奥会上赢得6面金牌， 佢喺参赛前曾经考虑过要抵制今年冬奥会，喺赛事期间佢拒绝对人权问题表态，但系喺返回德国后，佢宣布自己将唔再去中国参赛，就算系世界杯。曾经代表美国参加过2014年索契苏捷冬奥会同埋2018年平昌冬奥会嘅美国前越野滑雪运动员霍夫曼 Noah Hoffman 亦表示，奥运会绝对选错咗2014年同埋2022年两次冬奥会嘅主办国。佢话，当我哋喺一年后、四年后或十年后回顾呢一场比赛时，我哋唔会记得边一位运动员获得两面金牌，但系我哋会记得呢两场比赛被用于支持喺俄罗斯同埋共产中国两个独裁国家。呢一届冬奥会系喺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喺新疆、香港、西藏犯下嘅人权罪行，同埋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犯下活摘器官罪行嘅指责声中举行。国际社会亦非常关注中国网球女将彭帥嘅命运。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夫妇将喺3月2号至5号访问台湾。远景基金会总裁赖宜中证实咗呢项消息，并表示由于远景基金会出面邀请，前首席顾问余茂春亦将会同行访台，并将同总统蔡英文及多位政府高层见面，互相就国际情势、产业发展等话题进行讨论。蓬佩奥自去年卸任后便传出可能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2月21号宣布，蓬佩奥即将在下周三访台。访台期间，蓬佩奥将会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并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坤、外交部长吴超燮等。蓬佩奥仲应远景基金会邀请，在3月4号进行一场演讲，亦将同台湾国内政商学等界人士交流互动，强化台美间的紧密友好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同蓬佩奥同行的还有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余茂春是华裔美籍人士，被视为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亦是被公认是扭转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中政策的重要策划人士。因此余茂春这一次同行被视为是访问团的另一个亮点。台湾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任内对推动台美关系贡献卓著，包括促成川普政府多次对台军售、解密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相关文件、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宣布撤销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限制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